大家好，这里是 Slide Open， 我是老柴，
我是薇薇，
我是高高。
今天要录一个大家可能都很关心的话题，叫做边界感。我们先请提出这个话题的薇薇来介绍一下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
其实上次聊完 PUA 的那一期，我就很想聊边界，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种情感操纵，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看见，就是说我们去在亲密关系中跟另外一个人的边界怎么去设立。因为之所以情感操纵成为一种可能性，我觉得就是在情感关系中的边界受到了僭越。当然，我可能在过去的一年中，在友情当中也遇到了一些情况，和我有点不知所措，该如何应对的。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也是觉得是在友情当中大家对于彼此的这个边界的理解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一直都很想有机会聊这个话题。当然这个话题在春节期间是一个就是到了一个峰值，就是它其实体现在我们很多人跟父母的关系嘛。因为过年的时候我们都要回家，那么其中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回家就是把我们每一个人打回原形。这个打回原形的维度上其实有一大一块，就是说我们其实在自己的成年离家之后，我们有一套自己的边界和规则去跟其他的人相处。但是在亚洲社会，可能父母的这个对边界的理解跟我们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你春节的时候回家之后，我们就回到小的时候跟父母的那样的一种边界感的相处方式，可我们已经不是小的时候的自己了，所以这个时候就经常爆发巨大的这个冲突和矛盾。当然比较典型的就是父母的催婚催育呀，打听隐私呀，打听工资呀，亲戚朋友可能会问一些我们非常不愿意去分享的话题，那这些其实都是跟边界感有关。所以我就觉得说春节之后大家可以想想自己在春节期间有没有跟边界感和家人和亲人的相处当中的一些感受和例子。那通过这个我们也可以展开去，因为边界感的确是一切的健康的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标尺。那我就觉得很有意义去跟大家探讨一个这个话题。
那说到这个 Coco， 你有在春节期间遇到边界感的思考或者相关的问题吗？
其实我没有特别强烈的感受，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是那种预知跟爸爸妈妈，可能我觉得虽然我并不太会面临各种被催的议题，但是我的感受就是微微讲的，就是我有太多我自己的规则感。虽然我很愿意春节跟爸爸妈妈或者亲人们在一起，但是你难免时间过久的话，你其实还会觉得那种摩擦的颗粒感会大很多。但是我的方法就是属于用有限的时间进行高品质和和谐的相处，所以其实不太会有这种特别强烈的感受。
其实就是跟爸妈的相处，你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线，这就是也是一种设立边界感。比如说我就我每个星期都回去看我妈，但是我自己知道我跟我妈的相处在两个小时之内是高质量的相处，过了两个小时她就开始各种，就是可能我也会不舒适，她就会很可能跨越到我的边界之外去给我提出各种各样的一些要求啊，或者她会去给我讲一些我特别不想知道的七大姑八大姨的最新的近况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跟我妈就是设立一个边界的其中一个方式，就是每一次对于我们相处的时间有一个界定。
对，这是我常用的一个办法，因为我的确觉得说我已经很少能够在爸爸妈妈家过夜了，因为我会觉得说那个时就除了生活上的不舒适以外，我觉得可能也是我觉得那个时间太长了，所以我每次都是。
而且过夜就涉及到很多特别具体的，比如说洗澡啊，洗手间啊，然后大家的这个生活习惯非常不一样了，所以就会很难受。其实我有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就是在我爸去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妈就是特别难过，然后她也有很大的这种悲伤疗愈的这个需求，所以她特别想让我搬回家去陪她住一段时间。但是即便是那样我也没有回去，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是他失去了先生，那我也失去了爸爸，就是我得先疗愈我自己。如果我跟我妈相处一室的话，这个非常不利于我的疗愈，因为我需要能够安静的就是自己在自己安全舒适的地方去面对这件事情。所以我就特别狠心的跟我妈说我不能够陪你住，甚至我就是好像在节目跟大家说过，就我还住了十天酒店，因为当时我要搬家，就中间有一个两边房子的一个就是空档期。但是然后是这样，我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个时间就跟我妈在一起，让她的那种沉重和痛苦就是给我让我无法呼吸，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办法跟她生活在一起。所以现在就比如说每年 其实我妈现在已经完全不在这方面对我有任何的要求了。以前她会觉得春节的时候，比如说大年三十我们一起守岁，那我就应该留在，因为她反正是有地儿住的嘛，就是我自己还有一个我自己的卧室，只不过那个房子搬过去我一天都没有睡。当然我就说的很清楚，我说我要回家睡觉，因为我回到自己家我才睡得很香，第二天醒了我就再来看你，但是我没有必要非要睡在这儿啊，就是无非就是20分钟的车程。所以这就是我的边界，就是在跟妈妈相处的这件事上，我觉得我的这个边界感的意识是非常强的。但是由于我从小就是一个边界感意识非常强的小孩，所以他们可能后来也就不再很坚持的去就是跟我在这个边界上有特别特别大的冲突，就是相对还是更理解我一点嘛。
嗯，那今年春节回亮亮家，边界感的问题处理的好不好？
哎呀老好了我简直了。就是因为之前其实在回跟亮亮一起回家的这个没启程的时候，亮亮已经担心的快疯了，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特别不好，就是一个我是对自己的边界意识特别强，然后还特别明确的表达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怕我为此跟他的父母有一些冲突，包括我跟他可能也会有一些冲突。但是呢，就是我给自己的，就我还是用这样的一个原则吧，就第一，这个相处时间得有一个期限，就我知道在这个期限里面我需要怎么表现，超越了这个期限就是我会怎么样，就所以我就说最多就是三天，我不能这个超过三天。第二呢，就是说我说我一定得住酒店，我绝对不能住在你们家，因为住在家里就会有各种生活上的这个跟老人的习惯不一样的发生的冲突啊。这边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他就是找了一个离他家很近的那个酒店，那我还嫌那个酒店不好，我又自己去订了一个更好的，就是特别宽敞明亮大房间，有大游泳池，这样我可以从他家出来就去回酒店的房间，属于我自己的空间，还可以去游泳，特别开心。后来我已经发展到带着他妈他爸还有他侄子一块去游泳，全家在游泳池里欢腾，对对对，就也很开心啊，带他们去喝下午茶什么的。就是我觉得这次的相处额外的成功，主要是因为亮亮同志开始给我打了好多预防针，他让我千万不要忘了我是为什么而去的。然后我们就每天就是早上起来就先奔向超市，然后呢买一大堆吃的回去，就给他爸妈就是准备饭，因为亮亮很喜欢做饭嘛，我就给他当 sous chef， 帮他切菜什么洗菜，然后做好桌饭就跟他爸妈吃，吃完了我们就收拾好了，我们俩就去玩。那有的时候我会带他爸爸妈妈去楼下晒太阳，然后他妈妈就带我去看亮亮小的时候上学的地方，因为他们其实那个地方就是特别神奇，它是一个厂矿区，叫红旗厂，就特别像那个电视剧里面那种厂矿的子弟，他们上幼儿园小学中学都是在厂矿里面，然后他们的同学都特别 tight， 他们都是从3岁开始就一块玩，我还见了他从小长大的同学，就一起玩了40多年，就是他们现在已经完全生活都不一样，没有共同语言，可是他们每年春节都会聚在一起，因为他们就是3岁一起上学，一个小学一个幼儿园一个中学一个初中一个高中的那种关系。然后就看了他的童年啊，然后去跟他爸爸妈妈在亮亮小时候特别喜欢玩的大土包那儿溜达，就是他给我讲他小的时候这个还都是玉米地，然后他们就去偷玉米吃啊什么的，就是很开心。然后晚上我们就自己安排，就是我们就去看灯会，然后看完灯会就是去吃好吃的什么的，就比较自由嘛。所以就我觉得这次的春节他家之行特别成功，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我先明确了自己的任务，而且我把这个边界设计的还比较恰到好处。
真棒，去的时候我也心情一直特别忐忑怀疑你不会给西安带去和平。
大亮亮给了我好多预防针，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呢？那春节我们既然没有选择去伊朗玩，就是为了陪父母，那还是希望让老人开心嘛。所以这一点上我也做到了，而且我自己觉得就是我还变成了他们家的一个开心果。因为其实春节因为我是个新鲜血液嘛，就是他们其实有的时候我观察他爸爸妈妈之间的这个边界感，就是他们互相彼此对方的那种释放还蛮多的，然后经常他们就会在言语当中有很多的这种互相的这个攻击，其实互相给的反馈都还挺负面的。比如说他爸爸就老想出去玩，然后他妈就不让他出去玩，但其实是出于好意，比如说他爸都70岁了就不想让他出去开车，就怕他岁数大了注意力不集中或者什么看不清就是出事儿。可是呢就是让他妈这话一说吧，就是显得就是然后老头就特别不开心，因为他就是很想去自由，他而且他有的时候就在车里待着不 不上来，
嗯，
因为他就想有一个自己独立的空间，去待会儿啊什么的。类似的这种反馈，包括他们亲人之间，我真的觉得就是我在看一个韩剧，或者我在看一个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些电视剧里的那种，就是家长里短的那种亲情电视剧里的一些情节，就是在一个家庭关系当中的暗流涌动的那些人和人之间的冲突和伤害和彼此的那种爱，然后又无法去表达这个爱，然后当你在表达你的爱的时候，听起来都是各种的控制，听起来都是各种的评判，就是那种特别让人难过的一种，虽然很爱却互相有一点对，就是那样的感觉。所以后来我还跟他妈说，就是我说你要经常夸奖亮亮，因为你每次夸奖他，他都能高兴好几个月，就对他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优点，就是然后他妈还觉得说啊，真的吗？就是他其实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过这个问题。包括就是他侄子，就是他哥哥的孩子，跟他哥哥和他嫂子之间，他们三个的这种孩子研究生毕业之后是不是要离家，是不是要留在他们那个虹桥的小区里面，他们未来面临什么样的选择，就所有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东亚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特别典型的家庭里面，大家对于其实父母想说的是我们特别爱你，所以我们希望你有更广阔的天地，但是孩子可能想说是我很爱你，但是就是你要让我自己去决定，可是他们在表达出来的时候可能都不是用这样的话去表达的，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自己可能做一个观察，一个是我自己是一个相对的观察者吧，还有就是我能够用一个，就是我可能有点新鲜血液，他们都还觉得我挺新鲜的，所以我就可以尽可能的，就是我想让这个气氛特别欢快，然后我也想特别正面的去回应他们很多人的一些担忧和他们彼此之间的那样的一些冲突，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这个经历。但是归根结底我真的是感觉，就是其实边界可以衡量一切的关系，特别是在亲情的关系里，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健康的边界，那我们就会拥有更好的更健康的关系。柴呢，柴春节的时候非常英勇的带领全家去了马来西亚玩，然后还摔了一跤，受了一些伤。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跟边界有关的一些思考？
其实你们聊的时候我也有点模糊，就是我不知道边界的准确定义是什么，因为在这个旅行当中有非常多的喜怒哀乐，但是我都完全没有觉得是跟边界有关，因为比较公平的讲，我觉得我的公公婆婆是其实是边界感还蛮强的老人，作为一会儿会讲到他们日常的一些例子，所以我关于边界的感受不是很强烈。但是就讲到春节这个，我就想起当我还比较小的时候，我每年回家的时候我会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但我不确定这是不是跟边界感有关啊，你们帮我判断一下。比如说我特别不愉快的经历之一，就是我父母是非常要命的早起星人，他们的早起不是说六点七点，他们的早起是四点五点，然后他四点五点起来之后，他就会冲进来喊我起床，然后必须要求我按照他们的时间起床，然后跟他们一起去爬山。后来我的每一届男朋友也就那么一两个跟我回过家了，我是回过家的。对，然后他们到我们家之后也会被我
父母，你是 military camp 吗？真炫去了。
所以他们就会被要求起床的时候就满脸的懵逼，就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就记得我先生第一次去我们家的时候，凌晨五点半被叫起来的时候，他表情有多震惊。后来我去了，
你没给他打预防针吗？
我忘了，但是后来我去他们家我才知道他在他们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睡到几点他父母都不会去喊他的。但是我也
很，这个绝对就是边界感呀，因为他们要尊重你的作息时间，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对于边界感的。
可是父母就会觉得说你还是孩子，所以他们就会想
要去教育。可是你都已经明明不是孩子，他觉得你是孩子，这也是一种边界感。
再说孩子要充分的睡眠，
对，但孩子也得睡觉啊。
这是其中一个巨痛苦的经历，还有一个巨痛苦的经历叫做走亲戚。就我不知道大家春节的时候有没有被迫摁头去走亲戚，但我父母是很强制的，就是虽然为数不多，但是我们家可能有几户亲戚是一定要去拜访的。然后每年我跟我弟真的是如丧考妣，就是遇到这个场景就特别不想去。然后后来抗拒到我弟遇到这种情况，他都会觉得自己生病了，然后就觉得自己胃痛或者肚子痛。这个也算边界感吗？
当然算了，就是你不喜欢去亲戚家的这个边界跟父母的边界 没有设立到对你有利的地方，就是他们还是在，因为我们怎么去判断边界，就什么叫边界，就怎么去判断边界，其实还是回到就是关于爱自己那个话题，就是以我们的舒适度为准，就如果都让我们产生了焦虑了，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不舒适，那就是我们的边界被践踏和侵犯了。
可是那父母觉得我尊重了你的边界，我不舒服呀，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过程中去博弈呗。
对，这是 bargain 啊，所以就是设立边界其实是要找一个 middle ground，
嗯，
就是我可以为你去把我的边界放宽，但是你也要不能无视我的边界的存在，最后找一个折中的状态。
嗯，
通常我的折中就比如说以前我妈也老让我早起，但是就我是死也起不来的，所以我每次就是变得就一点钟才出现在亲戚面前，然后我妈就特别崩溃。后来就是我俩的这个最后 bargain 的结果就是我11:45出现，
哦，那
是就是因为他九点到，然后我一点到，然后我们就妥协到11:45，这是一个例子。还有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每年我们也要串亲戚，
嗯，
然后去我大姨家什么的，他们聊天我就是完全插不上嘴，我就可以允许我到另外一个屋去睡午觉，
嗯，
但是呢我要陪他去，因为也很远嘛，他自己去我也不放心，那我就是不参加他们对话就好了，我就可以到旁边自己去看书去睡觉，那我把这个觉补上我觉得也可以，就是会这个是需要跟父母去谈判的。
嗯，深有启发。
我今年其实春节过得特别舒服，我觉得有几点。第一个是，我阿姨在家特别舒服。但是我觉得说到边界是说，其实往年对我来说有一个事情有点痛苦，就是因为我家有很多习惯，其中包括说就包好饺子要12点吃，但是就有点难受。第一吧，随着我年纪渐长，我其实10点半就困了，
嗯，
然后而且你说你吃饱了就立刻睡了也很不舒服，然后加上今年有一个特殊状况，就今年我大概9点之前就要到公司去上班，所以就是我觉得那个是特别大的一个进步。然后就是在大家其乐融融的时候，我就问我公公婆婆说，哎，爸爸妈妈，今年我们要不要不12点吃饺子了，然后我们岁数都大了，我明天要上班，还大家都特别愉快的10点就把饺子吃完了。
嗯，
然后我10:30躺在床上开始读书，我就觉得这简直是不能再好的一个除夕夜了。
嗯，
所以我也没有守岁，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不重要，我想要一个舒适的睡眠，我想睡前去静静的读书，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开心。然后这个对我其实是一个就是，
所以你看这个边界感和底线是可以调整的，
对，因为
是可以往前挪和往后挪的。
对，之前我真的觉得这个特别不合适，就是你怎么可以去动摇，
嗯，
家里的传统呢？但是我就反正做完这个就觉得好像也可以商量，就觉得特别好。
嗯，
而且还有一个，就刚才你说那个拜访亲戚，我特别有共鸣。我觉得是两重，第一个招是说我其实特别怕有一类亲戚是他们喝完酒就要不停的说话，然后你作为小辈在旁边就一直要忍着他们的酒气，听他们讲特别无聊的事去在那等。然后我今年呢，就是作为家里的主要当事儿的人，妈妈也老了，但我的办法就是说，我有一天就是一个像路演一样的去亲戚那儿，然后我就是比如我去知道我必须见哪个亲戚，但是我就一定会不会怕他酒喝的太多，所以我就会说今天我得走，我再去看我哪个姨姥姥怎么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是提前把这个时间卡掉。
嗯，
而且我知道 Bell 一定会觉得特别无聊。
嗯，
因为我小时候真的深受那种陪，
嗯，
陪老人听这种无聊话的痛苦，所以我就跟 Bell 讲说，第一真的每年我可能只有这个时间需要你陪我，因为他们在妈妈长大的时候怎么样帮助了妈妈，然后和妈妈的妈妈，然后但另外一个我就跟 Bell 说，你拿一本你的书，
嗯
嗯，或而且我说你下桌之前一定要跟老人们说我吃好了我可以走了嘛。
嗯，
然后我就觉得我也解放我的女儿。
嗯，哦呦，你这个妈妈真的忍不住为你鼓掌。
嗯，
因为我痛苦过呀。
嗯，
就是我是觉得我听上去咱们仨好像都没有在家庭上这么困扰，就是边境感或者春节这一款没有困扰，可能是因为今年春节我们面对的人，我们在这个关系中觉得比较舒服。
我觉得小的时候都还蛮困扰的，当我们还没有什么 power 去 bargain 我们的边界。
嗯，
可能现在我们都已经人到中年，就是比较有话语权的时候，我们就会按照自己的边界去重新定义跟这个春节跟家里的关系和如何去相处吧。
嗯，包括薇刚刚讲的一些比较典型的例子，其实我以前也遇到过，就比如说有亲戚会问你，哎，你挣多少钱呀？
对，
这种的，我觉得这种就是非常
字面意义上的那个没有边界感的。
我也被问过，我就会直接说我就不告诉你。
哦，你太酷了。那他怎么样？
或还有一个就是我就还有一次，我记得我这个姨父问我，就拿我妈说事，我说我妈她是一个做财务工作的，就是作为一个老会计，我妈说不能告诉你，就是我就有的时候就拿一个玩笑就过去了。他们其实也只是闲着无聊想去打听，但其实就是关他屁事儿。所以就是关于边界感，不就是两个维度吗？一个是关我屁事儿，一个是关你屁事儿。
其实我们家这样的亲戚不多，但是我还有这样的同学，就是高中同学，你想想有多可恶。哎，
那你被问了会怎么说？
我就会唯唯诺诺的，然后报一个差不多的数。
啊，
嗯，
我肯定是说关你屁事儿。
嗯，对，当然这个事儿也已经发生在可能10年前了吧。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随着我们年纪渐长，就岁月筛选出去了一些人，就像那些老问这事儿的同学，我们就不再来往了。
对对对，
是
嗯，
讨厌的亲戚也不再来往了，所以现在剩的也不多了。
对，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可能在友情当中也有很多关于边界的，边界也很重要吧。
刚刚薇讲到就是比如说跟家人相处的那个边界，其实我们之前也讨论过我们家的一个例子。
嗯，
对，我讲到我公公婆婆真的是我见过的老人当中边界感已经做得非常好的。举个例子，就是他来我们家之后就是会有自己的房间，然后尤其是公公他几乎是不出房间的。然后他怕影响了你的对，而且就是我结婚十几年来，我公公一步也没有无论什么情况没有踏入过我们的卧室。然后
还真是蛮尊重你们的边界的。
对对对对，然后他日常就是尽量会缩小他所有的活动范围，有时候我都觉得他有点那个，让我觉得有点心疼，有点不好意思。对，我就跟他说不用那么客气，但是他会做得很好。又比如说我在月子中心坐月子的期间，他都是始终不上楼的。其实那个是一个套房，你进来也没事，就这些方面他都做得很好。但是我们也曾经发生过一次冲突，这个冲突也让我意识到，就是人跟人的边界其实每个人定义是不一样的。
是的，
对比方说他们俩虽然是非常尊重我其他的所有的生活习惯，但是我公公婆婆是一个非常非常节约的这个意识形态下成长起来的一对老人，所以呢他其实我能感受到我们日常有一些分歧，比方说我购买一些东西啊，或者说我花钱的一些理念啊，他会觉得不是，但是他们就强忍着也不会跟我反馈。直到我有一次触发了他们的雷点，就是他们对于家庭用电的这个关注度非常非常的高。
我知道肯定是那大水晶灯
里
边有20多个灯泡，他们就崩溃了。
对，
老人都这样。
对，因为我们家新搬的这个房子，就之前的这个装修，它是有那种特别确实是老式的不够环保的水晶灯，它一个上面挂一串。然后有一天呢，我公公回来很严肃跟我沟通这个问题，他说他爬上去，一个老人爬上去看了一下，一个灯泡要100多瓦，然后这一圈下来是20多个灯泡。对，他说你想想20多个灯泡同时开始多少，这还只是一个哦。然后我们家这样的体系有挺多个，然后我经常会连着开，比如说3个灯或者4个灯。他说你算算这就多少度电了。就跟他刚跟我讲的时候，因为我大大咧咧的，我就觉得啊，就也还好，就不用管他嘛，我说没关系。然后就有一天我回家发现公公在水晶灯下面掉了一根节能灯管。因为这个事情我跟Coco和薇讲过，就是因为我也属于就是边界感其实没有那么敏感的人，就是这些日常的事情都还可以。但是当我进到，因为我们家那个客厅一进去就是很亮堂的一个很开阔的一个视野，然后你就看见竖着下来一根这个节能灯管挂在水晶灯下面，那个确实让我当时有一点炸裂了。就是我觉得因为房子的租金很高，然后就是你已经付了那么多的代价，是想要住一个比较舒适的房间，
美好的。
对，你一进去就被这个节能灯管给破坏掉了。这个是对我近些年来觉得跟他们为数不多可能有关于边界感冲突的一个比较大的事件。但是这个
后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个事件呢，其实结局我觉得我做的不太好，也有点悲伤，就是我没忍住表达了我的震惊，但我没有表现得很生气，我就是想默默的，我就说那下次我换一个那个新型的 灯芯
灯泡、
对对对，
其实你可以把所有灯泡换成 LED，
对，
第四代它就其实不怎么费电。
对，我就打算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也问题不大，但其实这件事情还是刺伤了老人的自尊心，所以就当那个老人有一天突然就很有点抑郁的，然后就跟我婆婆说那他要想换就都让他换了吧，然后我就没有意识到我就换了，结果老人就那一整个月都不开心，就是其实最后的解决方案是皆大欢喜的一个解决方案，但他觉得某种程度上还是刺伤了他的，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他把自己的边界感做的、他已经做的非常
强了，他觉得他已经非常注重跟孩子特别是媳妇儿的这个边界了，
是的、甚至他一直在忍让和退让，我都能感受到，因为我们相冲的那个价值观其实还蛮多的，但是往往这种情况下他选择退让，结果就这一件事情他坚持，然后我还这样做。
有的时候边界感也是个确实是一个没有办法就去博弈的过程。
可能就是大家如果都能坦诚不公的去讲，可能还反而
你会觉得内疚吗？据说就是跟边界感最相关，跟亲、特别是跟亲人和爱人的边界感最相关的就是内疚。
我当时是内疚了一下的，但是因为我记忆力不太好，我很快就不内疚了。
据说内疚是让阻止我们过上美好生活的一个特别大的障碍，就是当每一个家庭的这个规则不在我们的舒适边界感之外，然后我们希望去改变这个边界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内疚，特别是对于亲人来讲。其实 Coco 有一次举的例子就是说，你每个星期有非常有限的属于自己的时间，你是用来陪女儿还是用来成全自己开心跟朋友们在一起，那这一点上其实你也会非常的内疚，甚至你不知道就是说到底这个是自私呢还是爱自己。其实在就是我看到这个叫界限的这本讲文，为了聊这期播客我很要强的还看了本书叫界限，它里面就是讲到这个典型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关于边界感的，就是我们常常混淆了到底什么是和爱自己和这个自私，我们把这个自己的边界感认为它是一种对别人的自私，其实这也是不对的，因为我们首先其实这个回到就是爱自己的这个话题吧，就是说首先我们应该清晰自己的边界和守住自己的边界，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舒适自洽和开心，那唯有我们自己舒适自洽和开心之后，我们才能带给别人正能量。你看我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边界感树立的非常好，我才能带给亮亮的家人正能量，如果他们就是我要是一个委屈小媳妇天天忍然后在那儿各种难受，就是也在他们家睡地上，就是各种超越了我的舒适区，我不可能拿出一个那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就是我拿出我最好的状态是因为我保护我自己的边界也保护得非常好。
醍醐灌顶，我觉得非常有启发，的确是可能让你自己首先让自己变得更舒适了，你才有能力去付出给他人。
我觉得这一点女性特别典型，就是我们稍稍去守住我们的边界，我们就会觉得对不起别人，对不起朋友，对不起家人，因为我们就是我觉得女性在这方面更多的是一个 giver 的这个角色吧，就往往忽视我们自己的需求和边界去成全别人。当然还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你明明知道他跟你借钱是不对的，但是你还要借给他，类似这样的都有可能是在僭越自己的边界。
我有，就尤其是有了小羊之后，比如说我最近因为有腰伤，所以我其实是长期是处在我那个这个隔绝的卧室里的，就是我就说家人其实都不进来，卧室也很舒服，我最近又配置了豪华座椅，然后就整个都很舒服。但我有时候就会觉得我就是这样一个妈妈嘛，放手把小羊就扔给老人和阿姨，我一天在这里面躺着。
你都骨折了好吧，
而且还被他叫小羊骨折的。
那倒也不是，是小羊先摔倒然后我也摔倒了。对。对，所以会有内疚感。
我刚才在想，我觉得我们可以坚决的守住我们边界，可能也有存在说，因为为什么我刚才在说在春节期间我觉得我们三个整体觉得边界被冒犯感不是那么的强烈，是因为可能在那个情境下的关系中我们是比较自信的，但是我觉得以我对我们三个的观察，我们可能各自在会在一些其他的关系中，如果当这个关系不是让你
那么缺心，其实你是不容易守边界感的。我的感觉
是
这样
的，
嗯，对，因为
就是作为权力上位者，我们当然可以很直接的去守住自己的边界，但是当我们成为一个权力下位者的时候，其实是很难做到的。
对，所以，嗯，
那 Coco， 你有想到这样的例子吗？
什么例子？
就是你觉得你也没有太好的守住了自己的边界，或者被冒犯或者被侵犯的？
有啊，我觉得我在很多时候我在朋友关系中都有，因为我有一个致命的特征，就是觉得，被朋友，我认为我被朋友跨线了，就是让我觉得他跨了我的线，我不舒适了。
但你不会说出来？
不是，我不是不会说出来，我好多时候是反射弧也很长。
哦，对，要两个月以后反应过来。
对，我经常是觉得说，哎，你怎么？举个例子，可能我有一个很重要的、非常隐私的事情，然后可能我也只跟朋友 A 讲过，然后。当然我的朋友也很在乎这件事情，但是可能我们多日后相聚在一个更多朋友的聚会上，他上来就跟我讲说，嘿，我替你想一下这件事情，哎，我真的觉得你很委屈，我路上跟我一起开车的另外三个人都讲了，他们都觉得你替你不值得，哎，让我当时就是觉得，哎，哪里不对，卡了一下，
嗯，
但是就划过去了，
嗯，
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就是我的行为模式经常这样，因为你们俩见证过很多，就是我后来才想，我为什么最大很不舒服，是说如果这件事带给我很多的伤害，这件事是我很重要的一个隐私，你怎么可以随便跟你一起开车来的三个人讲，而那三个人跟我根本都不熟，他们凭什么知道这件事情呢？
嗯，
但是这件事情是两个月之后我才反应过这件事情了。而且当我很生气，对，而且当我很生气的时候，我也没有直接的跟那个人讲，我是真的很不开心，就类似于跟你们去讲。关于这件事情，其实我跟乔乔聊过，其中他说有一种可能，就是在于我在规避这个矛盾，
嗯，
就是我自己让我自己没有立刻决绝和意识到，
嗯，
他觉得有这个可能，
也有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
对，但我觉得我在这些方面是挺明显的，在很多就是关系中，包括在职场上，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明明我是权力上位者，但是我会觉得有些权力下位者他在用一些动作去表示对我的示好，但他某种程度上僭越了对我的尊重。
嗯，嗯，
但是我其实经常还是会稍微hold一下，想人家是不是善意呢？他是不是不懂？但那个的确会对于我们的工作关系和我的权威性都会有影响。但是我，嗯，我有时候会让这些东西划过去。
嗯
嗯。
嗯，
我其实那书里还说，就是僭越边界有一个特别典型的就是场景，就是在友谊当中，就是朋友告诉你一件事，说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但是75%的人都会去告诉别人。
嗯，
然后他还做了一个心理的这个 survey，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告诉别人，
嗯，
大家给了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同的原因，所以这个好像还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就是跨边界的，对，就是边界被冲破的这样的一个 scenario。
嗯，而且你想，我的小场景是你跨越了你还回来讲给我，
嗯，对，
他都不记得自己要替你守住这个秘密。但是有一个点，就是说你有没有当时明确的告诉他说，我不想让别人知道，请你不要告诉
我。我觉得那个事情本身严重性就是不用去讲，都已经人人都知道了，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根据界限这本书，
来
说你要明确，就是关于我们的界，就是我们不能 assume 别人知道我们的边界在哪儿，
嗯，
就是关于边界它有一个规则。当然我觉得啊，这个确实是跟 case by case 的，但是它有一个规则，就是说我们不要脑补别人都知道我们的边界在哪儿，就边界是一定要清晰的讲出来才算是你设立了这个边界。如果你 assume 说这么重要的事儿非常 confidential，他不能告诉别人，但有可能他真的就不知道。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次我跟我另外一个闺蜜，就是在我过生的时候，就是我说她曾经告诉我说她最大的恐惧是孤独终老，然后我就觉得说，难道我们当时我们全是单身，我就想我们难道不是我们所有人最，就 我只是在那个生日的时候说，那就是他的恐惧是特别害怕孤独终老，但我想说我们都拥有彼此，就是我们不会孤独终老。但是这个之后他就会非常非常生气的说，其实这个是他内心深处最大的恐惧，他特别特别害怕别人知道。
嗯，
可是我就这样轻易的 说出来了，其实是跨越了，但是他不是用边界的这个概念，他就是说他特别的难过，就是从此我就特别注意了，我就发现说他跟我的边界不一样，我不介意别人知道我害怕孤独终老，我恨不得天天在播客里把我自己所有恐惧都广播给所有的我们的听众，可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非常舒适会需要这样，就大家的边界是非常不一样的。那如果他，我还想我珍惜我们之间的这个友谊，我就要尊重他的边界。
我觉得这个很好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跟朋友们或比较亲近的人划分边界是我的一个功课吧。我记得有一年薇薇还在表扬我，就是因为我在组织一个大的活动，然后有一群人浩浩汤汤的就迟到了，而且大言不惭的也没有给大家做怎么样的道歉和歉意，然后我的脸呱嗒就沉了下来，然后微微就表示说，哇，你进步了，你居然摆黑脸了。而且事后就是其中主要跟我沟通的那个朋友，我觉得也蛮好玩的，就是他第二天就问我说，你是不是不高兴了，然后我觉得按照我以往的那个的习惯，我可能就把它划过去了，但后来那一次我就是觉得可能我当时也想让自己练习的更好一点，我就说是你让我不高兴了，因为你没有提前告知你会迟到，你没有提前告知你会带额外的朋友，你带了额外的朋友，你们没有很有礼貌的对于先到或等待你们的人表示感谢，我觉得你们很不礼貌。
嗯
嗯
嗯，其实你在这方面做的一直都很好。
是吗？
嗯，你
我又以为我小白兔了，是吗？
你要给自己鼓励，因为我印象很深刻，就我们三个的有一期对话，我忘了具体是哪个点，但是那个点我当时就记得以后就不能碰。你很清晰的告诉我和微微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不希望你们再以玩笑的方式提及他，还是说就是我觉得你就像微刚刚讲的，不是每个人可能都清晰说对方的边界在哪，但你至少是可以很诚恳很大方的把它讲出来。
怎么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说我们在非常有安全感的时候可能就比较容易表达自己边界，因为我们三个的相处是非常的有安全感的，我们可以跟彼此去露肚皮，也可以拿出我们最脆弱的部分，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表达自己的边界就容易，可是换了不太熟的人其实有可能就不一样了，你就换了关系比较远的朋友，那你就不一定能够这么自由的表达。
我觉得关系远也好，对，也对我不难，对我难的是那个爱就是中间地带是有点。
你们说到这个我想起一个我的反面案例。就是我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我同宿舍的一个女孩，就是你们现在也知道她是我的闺蜜，然后我跟她的关系呢，就我在班上也好社团里面也好，我都是那个出尽风头的，她呢就是憨憨的，就像 Coco 一样，她凡事都慢半拍，然后反射弧很长，就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会拿这个去取笑她，可是我心里面真的是觉得我特别爱她，然后我就觉得她憨憨特别可爱，我就去取笑他，就遇到事情我说啊，你看你的反射弧多长，然后遇到一件事情我说你看你多笨，我心里面真的以为这是爱的表达方式，然后直到他其实 suffer 这件事情 suffer 了可能整整大学的前三年，然后到有一天，就是即便我以为我们的关系非常亲密，他也认为我是他最好的朋友，他还是不敢跟我说出这句话，然后他后来有一天他说你能不要这样说我了吗，我说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不但自己取笑他，我还联合同学们一起取笑他，我觉得这就是很可爱的一个形式，但他说没有人希望别人认为他自己笨的。我说我心里面也没觉得你笨，但是在那一瞬间我才明白说我其实这三年都给他造成了一定的阴影。所以这也是我们有时候也意识不到他人的边界感。
是的。据说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边界感特别不一样，也跟原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在想，就是我小的时候作为一个独生子女吧，就像沃尔夫说的，就是你要做个作家，你首先有自己的屋子，我觉得就是可能作为一个独生子女就不太困扰的是我们从小就有自己的物理边界的这个空间啊，就是我们可以会有自己的属于自己的一间屋子，可是比如说以前家里有好多小孩的那种家庭，他的这个边界感肯定跟我们不一样，因为他从小就可以可能跟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挤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里面。
我就是
我直到上了高一我才有一间，因为我们家那时候就换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房子，然后我父母可能意识到我也进入到青春期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但也没有太久，好像因为我自己的房间只有一年多，我到现在都记得走进那个房间有一个小小的单人床，上面是一个蓝色的有月亮的一个床笠，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床笠这个东西，
嗯，
觉得哇自己好幸福啊。但没过多久，因为我们家我是有个弟弟，那时候弟弟是可以住得开的，但我讲过我父母有一些奇怪的不知道是他们的就是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习惯，他们会把一些家里没有人照顾的学生带到我们家来，会短住或者长住，所以我们家总是充满了孩子。我那个漂亮的床很快就被换成了高低床，并且并排放了两个，于是就有四个床铺，于是我就只能睡在其中一个上。所以对，我是没有自己房子的那个人。
那你会觉得这个对你长大的边界有一些影响吗？
所以我对边界的感受是比较模糊的，就是对，就比较模糊。
嗯
嗯，我觉得对于独生子女，我就是对边界特别的，
嗯，
就是感知力特别强。就谁要是跨越了我的边界，我就是反应会特别激烈。
嗯，
跟爸妈也一样。但是亮亮也提了一点，他就说我之所以能够设立自己的边界，是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就是我自己的这个人生状态，我的性格，我的收入，就是让我在我的家族里面比较有话语权，
嗯，
就是大家就会觉得说我本来就是大姐，然后我的收入也比较高，那我念书念的也最好，所以我就在家可以去，嗯，因为我有天然的这样的一个权威，所以我才大家就会尊重我的边界。但如果你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你赚钱也不多，小的时候还老给家里添麻烦，你就很难去捍卫你自己的边界了，因为你就不是那个在家里拥有权利的人。
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其实在家庭还好，因为我们家就是我也还属于老大，然后学习成绩还可以，
嗯，
但是你提到说权力下位者其实对于自己边界很难守护，我就想起我在工作里面有一个角色是乙方嘛。哎，就说到这个，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乙方朋友们会不会特别有共鸣，就是你其实是不断的会被甲方去侵蚀你这个工作的，我不知道这叫不叫边界感，就是内容越加越多，越加越多，都是免费内容。
当然，这个真的，这肯定是一种边界。
对，但是你又不能怎么样？
一切皆边界。
对，你能 say no 吗？你 say no 了，你明年就没有这个单子，那怎么办呢？
对，不是说每个乙方的背后都站着一个指点江山的甲方吗？
嗯，所以就有时候是合同已经形成了，有时候甚至你还只是一个 potential 的 vendor， 然后对方对你提出的需求是吧，甲方Coco 在这里频频点头但我们又无力抗争。你知道我会无力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事儿但凡我能牺牲一些自己的利润但还能活得下去的话，我可能都会无限度的去让渡我这个边界，尤其是在如今的经济环境下。
那你都是这样，你干嘛非要当乙方？你也可以当甲方啊。那是什么人才愿意当乙方呢？
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威能设置他的边界感，这就是一霸王啊。是我不想当甲方啊。
是啊，我也以为是你不想当甲方啊。
你看，你看，
对啊，
当然不是了。
是啊，就是你当职业经理人，你就是甲方了，但你又是职场内部 in house 的乙方，是这个意思？
没有永恒的，对，其实没有永恒的甲方和乙方，
我觉得
你在什么生态位。
对，当乙方的好处是，等我想想，当乙方的好处。
居然没有好处。
那
有好处。
我因为我是一个纯学甲方，就除了当志愿者的时候，就是乙方，而且我还是那个特别横的志愿者，就是因为我就觉得专业上我必须坚持，我的确就是从来都是甲方。但我觉得甲方和乙方最大的不一样，我觉得你的好处是说你真的可以撂挑子说不干了。但我是觉得虽然别看甲方平时飞扬跋扈，但是对我来说我永远要兜底。
对，你没
退，
你没退
吗？
那乙方大不了我就不挣你这个钱，老不撤了。
对，
对吧？
对呀，
你有自由，但是甲方你没自由。
2023年的年初我这么恨过一次，大家知道我错过了一个几百万的订单。嗯，是的。所
以恨是有代价的呀。
是，但是无论如何，就是对你来说，这不是一个毁灭性的。可是对甲方来说，
嗯、
你可能没交付，你的工作就没了，这、
嗯
就是毁灭性的。
嗯、
对乙方来说，你只失去了一个客户。
嗯、
那 ideally 我们做乙方就是有 N 多个甲方，主编有一个甲方，可能就没那么自由了。
对对，所以我只是想说，就是这个所谓的权力上位者和下位者就是这样。就比如说，你刚提到我做职业经理人的时候，那我可能有很多个乙方可以配合我，但是我有一个巨可怕的甲方，是我老板，他对我的边界感的边界的这个
践踏，
也不能践踏，叫无视。他就是周末一个电话，他有一天问我说老柴你怎么又请假？就是大家知道我其实年假很少，然后我又没有任何倒休。他说了说你如果是VP 以上的职位，我们是没有倒休一说的。他说你丢不丢人还要倒休，所以就没有倒休这一说。所以我只有可可连连的五天的年假。然后这五天的年假我要去休的时候，他还说你为什么要请假？然后对，然后但是他在任何一个礼拜天的早上，可能七点钟给我打电话说，哎，我们今天要临时去出个差，去个上海的时候，我都是没有任何立场去 say no 的。所以，嗯，对，就你可以选，你可以不当这个 VP 啊，但我不就是你但凡有不叫把柄吧，就你但凡有什么诉求在他人手里的时候，你就会变成权力下位者。
嗯，是的，
嗯、
就是。
而且柴说到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了一个，虽然我一直自认自己在职场上是一个对人很和善，然后就是很关注我的下属边界的一个人，但我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职场上其实是有很多的精神边界的。然后我觉得在这点上我做的不是特别好，因为在节前柴就有一次邀请了一个在2008年在我团队的女孩子去讲，就真的我回首那段岁月，我以为我是撒遍了呕心沥血在带我的小朋友，对对对 对, 对。但是后来我其实意识到，就是他去讲给我说，可能深夜我给他打一个电话，可能在他的角度他认为我并没有之前brief 他很清楚或怎么样，他真的就是他会要真的从一个城区奔波到另外一个城区，孤独的在办公室里在打电话等等。其实那些我觉得有的时候在精神上就是权力上位者他可能不太意识的是说，有的时候是显性的边界，有的时候是隐性的精神的边界。比如我原来有过一个老板，他就是那种，我记得我刚去的时候真的很痛苦，就是他老周末问我出去不出去玩，要不要一起去爬山。所以那段时间我特别讨厌户外，是因为
可以理解。
对，然后我就觉得人好就是为什么要这样，然后以至于我还为此专门去找过我的心理医生。我的心理医生说你不要这样，因为我记得那个老板他老找我周末玩，我就特别烦人。后来他有一次又要找我，他说你周末去干什么玩，我就很生气的说我去看心理医生。然后那个老板就说哟你怎么了，就还要看心理医生。我说心理生活很健康的人也可以常态看心理医生的。后来我就把这个还回复给我的心理医生，他还说你不要这样，他说如果你不标识你的疆界，你们俩就崩了。但其实你们在现实中是客观有这个利益关系的，所以他就跟我讲说你要学一招叫用玫瑰花表示疆界，就是你软软的告诉他不行，比如你不回应他，或者就是永远约不出来都好，但是你不要这么绷着绷着不说，然后光一下特别生硬的。
对，其实有的时候毁灭关系的不是边界，毁灭关系的是我们本来有边界，但是我们不表达，但是就是一定积累到一定程度，就突然有一天就大爆发了，然后这个冲突由于太激烈了，可能这个关系就破碎了
啊！这就是我的真实写照。对，因为我的每一任老板都觉得我对他们无比满意。你看，其实我心里积攒了非常多的怨恨，所以其实我没有好好的跟老板们告别。就即便是我偶尔吐槽的我上一任老板，不管世人怎么评价他，其实我还是挺喜欢他的。然后，所以我突然有一天要离职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就觉得你怎么会离开我？就是他会觉得
咱俩好的简直像对，
他觉得全世界会背叛他，我不会离开他。但其实当时我已经受不了了，就其中也是一个边界感的问题，就是我那段时间在调整身体，想要小孩，要备孕。你们知道这个排卵期它是没有办法由我控制的，所以我其实是合理的使用了我的年假，并且提前请假在系统里面去提，然后要去，但
他是一个不那段时间刚好特别没有安全感，因为处在一个特别大的变动期的时候，然后他有一天早上他可能没有看那个系统，不知道我提前一周提了那个请假，他发现我不在办公室，他就情绪失控了。但问题是那天并没有什么事要找我，他只是觉得他特别没有安全感，他找不到我，然后他后来就用了稍微过激的话来讲我。但我那段时间我就崩溃了，因为我其实兢兢业业我只有排卵期去，但是那所以就这个就真的是，所以我离开他的时候我已经心如死水了，就是我觉得我跟你已经没有爱了。可是他其实受了更大的伤害，他觉得怎么了。
那你觉得就是事后，当然我觉得珍惜生命远离这个工作还是最底线的这个部分，但是反过来说，就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如果当时你可以就是跟他好好谈一下，说这个要小孩是你现在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希望他能够支持你，然后你会告诉他说我每个月可能有那么几天不在，这个是我的底线，要不然的话我可能就会离开这个工作，就是你有没有跟他有过这样的对话？
没有。所以说起来这就是我觉得也还蛮遗憾，并且特别想跟你们俩聊的一点，就微在开始今天节目之前，你其实跟我们分享那本书，里面你讲到说边界的问题有些是太过于松散，但大家可能去侵犯别人的疆界，那有一些是可能太过于僵硬，离得太远。我觉得我恰巧很不幸的，我和我的老板都是两个特别僵硬的人。然后其实这个悲剧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我跟我第一个工作的老板也是这样分手的，所以就是这个事情反复在我的人生里面上演。我就是那种曾经还标榜过自己觉得是宁折不弯的性格，但实际上它给双方都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其实我觉得还跟那个书里讲的这个概念，就是柴说的这个问题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但他的这个如果从掉书袋我理解的这个角度还稍微有点不一样。他就说这个边界其实有两种，一个是太近，一个是太远。就太近的话，就是别人侵犯了我们的边界嘛，这个通常我们就会觉得特别受困扰，比如我们时间不够用，我们不能跟别人 say no， 然后我们拒绝别人和满足自己需求的时候，就会觉得无比的内疚。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就会觉得焦虑，这个都是就是太近的关系造成的这个结果。那还有一个太远的关系，就是我们过度的保护自己，就比如说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都非常的远，让就是我们把心灵的这个护城河筑得特别高，就谁都走不进来，不能够走进我们的内心，我们也不跟任何人去做这个情感上的交流，这个叫这个边界太远。那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场景其实不是距离远近的问题，你的那个场景是你就是怎么去处理边界的问题。就是如果其实最好的设立边界的方法是 upfront， 就是从一开始你就把你自己的这个边界在哪儿说的非常的清楚。那如果这个边界被侵犯了，你要表达出来，这样的话反而有在长远上来讲，可能当时是有冲突的，但长远上来讲其实是可以让两个人的关系变得更健康的，因为你的就会设计一个两个人之间更健康的一个边界。但是如果不说，就是积压有一天你的边界被碾压了很多次，放在地板上摩擦了很多次之后，可能最终你选择爆发或者默默的离开，那其实就切断了这个关系。其实不是因为你们的边界离得太远，是因为你从来就没有去真正在这个关系里面去设立你的边界。
我突然想要说这个话题这个场景有点像，因为好像今年圣诞前后我跟微微有过一个类似的沟通，但是在这点上我似乎还是不是特别确定，因为微微一直在跟我讲的一个概念是说，当你有不舒适的感受的时候你要反馈，其实有点像你刚才讲的，就是从一开始这个关系中你设立疆界。但是我可能我一直在这件事情上是一个我不是特别确定，
对，因为你也有跟我说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想说出来的，
对，以及我而且我有时候觉得说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们的一些当时的反应上可能会有些其他的色彩和特殊的因素，因为我是觉得说有的时候是缓则圆还行我是认真的说的，就是说
我觉得是耗的问题，不是说我是不是当下就是及时反馈，那我可能不是一个当下及时反馈的性格，我也可以选择换一个时间，找一个更你认为更舒服和更合适的时间去反馈，但是一定要反馈，就是我觉得你不能有一个默认就是别人理解你的边界，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自我保护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不能默认别人能感受到，比如说你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人，如果你侵犯了别人边界你会感受到，你可能会回家会反思，比如说我就是一个不太敏感的人，就是我可能都给你那个边界都给扭曲成那样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还这儿欢蹦乱跳呢。可是这种时候，就是如果你就希望我回家自个儿觉醒，这个真的是可能不会发生。但是你不用一定在你被侵犯的当下给我反馈，但是你最终要为你自己的边界负责的一个其中一个，就是你一定要表达出来。就是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他就是说所有的健康的关系都建立在不会有失去这个关系的恐惧当中，就是当我们无法表达自己边界，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害怕失去这个关系，或者在权力下位的时候我们他们就没有办法，因为权力上位的人可以对我们做出各种各样的事情来，那我们在自己是一个弱势的时候当然就有很大的恐惧，我们就没法表达自己的边界，但是这个最好表达边界的其实就是最很亲密的朋友，因为我们是完全平等的关系，然后我们就可以完全安全，就是你会有这样的一个默认，就是无论你怎么表达你不会失去这个关系，如果你表达了自己的边界你失去了这个关系，那有可能这个关系本身就不健康，它就是以僭越你的边界为前提才存在的，所以就是这是两个事情，第一就是对面对边界一定要表达我们的边界，就是你要为自己边界负责，你就要表达出来，但是以你认为舒适的时间一个方式表达出来，然后第二就是说，如果一个关系因为你表达了自己的边界而破碎了，那说明这个也许这是好事，因为说明这个关系本身它就是不健康的，一个健康的关系不应该因为我们设立了边界就因此而受到巨大的冲击。大家都陷入了深思。
以及还有一个特别微妙的点，就是为什么我不愿意，有时候不愿意去表达我的边界在哪，或者我的需求在哪，我有时候会有一种童话般的幻想，就是那以咱俩的感情还需要我讲吗？就是我有时候会有这种神奇的想法，就觉得那都需要我讲了，那我们算什么好朋友，或者是
连默契？那默契呢？说好的默契呢？
对，是或者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我对于老板，我就会觉得那公道自在人心，我付出了这么多，你看不到吗？但其实有时候老板可能真的没有
看不到，是的，
对，就比如说我以前不知道跟老板去要
升职加薪，
对这件事情，是后来当我当了一定位置的老板之后，我就发现不是所有的老板都天天记着给你升职加薪的，就你不要我可能就真的忘了，或者说这件事情我还得去跟 HR 去沟通，你不要刚好省我麻烦了，
大多数情况是这样的。
对，其实并不是说你会以为那个老板会很公道，你会以为他就一定会看到你的努力，其实根本就不是，他就是懒得麻烦。
是的，因为他都从自己的角度在看，他不是从你的角度在看的，那他不给你升职加薪他还能省钱，他也不用操心这件事儿。所以就是我就是回到这个，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命负上全部的责任，就是那我们在职场的发展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能指望别人良心发现或者突然顿悟，就是所有的 fight 都是我们自己去 fight 的。
我刚才自己陷入沉思的一个原因是这样的，就是我现在越来越懂得微微在讲的这个，就是你对于你澄清边界、澄清自己的需求，也是一个关系的试金石的这样一个理论。但是我之前跟我的心理咨询师也聊过，我说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我生命关系中让我觉得最能自由表达边界的是一棵松先生，是因为可能我之前一直还是比较悲观的，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就是过于敏感雷达设置的配置，我觉得可能很多我的边界，就如果我天天这个表达边界，我就别干别的了，因为我太容易碰很多边界，我给自己的边界，我对别人的边界，我对女儿的边界，我对工作的边界，所以有的时候我其实也是觉得，我真的会有一点觉得说我的边界感太强了，太敏感了，我真的都表达也来不及。那么如果去表，就是去 考虑到我被表达冒的风险，因为但就是说表达不好，可能的确有些关系是不能弥合的，以及你投入的时间，有时候我就想，要不忍了算了，就是说这个，就也不必都掰扯的这么清。但是今年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年我跟我心理咨询师一直在做的一个练习，叫具体而微的爱自己。那我就是会觉得有些事情上，哪怕它特别幽微，但是如果它对我来说就是，就是跨了我的边界了，那我就是要 fight 到底。比如我给你们俩举个例子，之前没跟你说过这件事儿，就是我是这样一个人，就是我在楼道里，就是我们那个楼层有四家嘛，其实我们楼层已经非常非常干净了，但是呢还会就大家都会自己去扔垃圾，但是还会有邻居他就会把垃圾搁在公共区域。我以前的个性就是是谁家我就会敲门说请你把它收走，哎，然后但是后来其实我先生就有跟我聊过，说就是觉得其实也不用这样，就是后来，然后我先生就觉得说，哎，要不要就是，要么就搁在那里，因为其实，因为他有时候就会跟我讲说，你看很多楼层有人家恨不得在这门口摆出一个片家来了，我们这一层已经很干净了，或者，我家阿姨也会说，你不要妈妈这么操心啊，说我这样我给你送下去，但是，我后来就我的感受就是我没有办法。就是我还就是大家说的都是你们可以接受的，比如你觉得这个垃圾不是垃圾可以看不见，或者这个垃圾是说我们家，我无论是有的时候我会自己去扔别人家的垃圾，有时候我让阿姨去扔，但是我会觉得我就是始终没有办法 convince 我自己说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应该让他去做呀。然后我就特别想严肃的跟我的邻居讲讲这件事情，然后我的先生就会讲说你不要这样，因为我们两家离得很近，就是他觉得就是很不愉快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这事就是对我很困扰，而且我其实还有一个假想，因为就是我就在想说有可能他不知道他的很多垃圾都是我帮他扔的，他有可能不知道我为什么不给他一些机会呢，所以其实这件事甚至会 bother 我很长时间。
我的原则就是说如果他真的 bother 你就应该讲出来。
对，所以我就是
因为每个人对你的点不一样，那有的人就是有洁癖，看见垃圾在走廊里就是不能忍，那有的人就无视这个。
但因为我的确是试图吞咽了很久，我就会觉得是不是我就是因为就比如我先生讲的，可能别的楼层就是很多很多层，那他说其实我们的邻居
其实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在公域就公德领域，就是只要你是 consistent 的，你就有你的权利。就是比如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也就是别人你不能忍别人这么做，你完全有权利表达出来，但你不能也这么做。比如说你不让人家做，但是你有一天把垃圾放在那儿，那就是可能会引起问题和矛盾的。但是如果你就是恪守了这个公德，恪守了这个公共空间的秩序，那你对别人有这样的公共空间的秩序的要求，我觉得是完全在就 within your entitlement， 你就是应该有提出这样的要求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挺重要的事情，虽然对别人来说是好小好小的事情，是因为第一我觉得我捍卫了，可能我觉得客观去讲是高于一般人的对于公共区域的要求，我自己的诉求。第二是说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的确也有很多很多的博弈，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跟先生也去讲，因为我们也涉及到
对，因为他的边界跟你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然后我试图用他的边界去说服我自己。有一段时间这事对我困扰到，每次看完了垃圾我就会想说这我可以忍受他，我可以忍三天，因为这个世界不都安全我的啊，不都能按照我的秩序去做，我应该接受这件事，这是对我的一个启发。但是 still 我觉得不成，我就是不能接受你随便这么扔垃圾。所以对我来说我其实冲破了好几层，当然最后我还是觉得说，我觉得这就是我自己去尝试的一个对于自己具体的爱，就是哪怕后来我就想他就真的拒绝我了，那我也要去说。那我
后来你说了吗？
我说了。
然后人家什么反应呢？
其实还好，是因为他只以为我们家就是他扔的垃圾是物业扔的，就是物业帮他扔掉的。因为物业有一个原则，就是你人为制造垃圾我是不管你的。但是因为我们家总是急，就我忍不了，所以我跟阿姨说公共区域的垃圾如果我不扔，阿姨不要超过两天一定看到就要扔掉。所以他一直以为这个垃圾是后来都是物业在去处理的。
所以还是表达出来是好的，对不对？在这个 case 上
是，但就其实每个人的点，就哪怕
反正我可能就是我越长大越是站在自己的舒适 的角度就是去理解这件事情。当然它不能超越公序良俗，它不能超越法律，但是在公共区域我们如何去，那就要不然就不会有工地的悲剧了。那我们如何保持公共区域的秩序呢？就是我觉得是需要捍卫我们的权利的。
嗯，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我觉得表达起来就会比较难。
主要是我们都不喜欢冲突呀，因为有的时候你表达界限就是你会产生冲突，那其实很多人都是冲突回避型人格，真的很害怕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我一个大写的冲突回避型人格。
那你为什么害怕冲突？你有没有这个例子，就是说你在试图表达界限的时候产生了冲突，让你特别的不舒服，所以从此之后你会很害怕冲突？
我其实没有这样的创伤体验，但是我就是一个为了避免冲突，所以把界限画得非常的
僵硬
远的人。
对
对对对，所以就是嗯，我也想起有这么一个例子，听起来有点好笑啊，就是我之前升完职之后呢，就是公司给了我一间很大很明亮的办公室，那为了祝贺我的这个升职和拥有大办公室，就是韦总，就是我先生，送了我一个黄色的小冰箱，我就觉得特别可爱。我在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小冰箱嘛，里面可以放上一些啤酒啊什么的，虽然上班的时候不允许喝酒，但就看着很好玩。然后就有一天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情，我刚没有两个礼拜的喜悦，我有一天上班的时候发现我的冰箱不见了，然后我就惊呆了，我说我的冰箱呢？正当我坐在办公桌前苦思不得其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我的有一个团队的成员他笑呵呵的进来说，老板你的冰箱呢？啊，我一看明白了，他们把我的冰箱偷走了
啊，
偷到了，就因为我当时负责 marketing 部门，偷到了就是 marketing 的那个公共区域他们的工位上，然后在里面填满了各种各样的零食，然后每个人都非常开心的大笑着朝我笑。你知道那一瞬间我感受的是什么？我好开心哦，
啊，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对，就是我特别开心。
嗯，被的点是，
对，你就知道
没把你当外人儿。
对，你就知道这个变态的点在哪里。因为平时我跟大家其实离得特别远，就是以至于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在我成为高管之后，我都特别孤独，没有人跟我中午吃饭。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公司高管的饭是小厨房做好，单独给你送来，
嗯，
但是只能高管和高管之间吃。但是你看到对方，你都恨不得掐死对方，就没有人想跟其他高管吃饭，所以每个人都在小屋吃饭。但我特别希望我的就有人，比如说我很喜欢我的团队，就有人进来跟我说，哎，老板要不要一起去吃个饭啊什么？没有人，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很孤独。然后又因为我平时的性格特别的。僵硬，我跟大家设置了那个线，所以别人的私生活我也不插手或者怎么样，就
你也不跟人聊八卦，你也不跟人家长里短去聊一些生活上的话题。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这个员工特别的聪明，嗯，就是他知道我的界限在哪里，但是他很巧妙的，他这件事情恰恰好其实是没有越我的界的，因为我对于物质的东西其实都没有那么太看重，他搬走了也就搬走了，
反正就拉近了你和团队的距离。
是的，然后他说你想吃什么你就到我们这儿来，为了那个弥补你这个损失的冰箱，你可以每天有一个东西在我们这儿免费拿走，就还给我设规矩，我就觉得特别开心。我就想起这个极端的例子，我就想告诉你们，其实一个主动把边界设得特别僵硬的人，他心里其实是还蛮孤独的。
嗯，是的，其实老板都是有的时候老板是被迫把边界设得很僵硬的，所以大部分的老板其实都很孤独。
嗯，
你就像 Coco 说那例子，谁他妈愿意周末陪老板去爬山呀？我好不容易回家待会儿，我还要就是特别理解这个。
对，所以有时候我也挺识趣的，就比如说人家，你就明显觉得人家是客气，说哎要不我说哎你们去吃饭啊，说他们就表情不那么自然，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啊？那我肯定很识趣，就说那我不去了，因为我去了，他们可能就也聊不开心，对吧？
对，因为可能在职场上就会让我们特别孤独，没有朋友，
嗯，
然后如果是在生活中，就是比如说亲密关系里面，我觉得也会，就是那你就很难去建立一个长期的健康的亲密关系，因为你把内心的护城河筑得太高，然后你从来不分享自己的感受，那这个关系可能也不能再走到内心深处更深的地方。
但我的问题就是不光在职场里面这样，我觉得我到日常里面这个边界也还蛮僵硬的。究其原因，我觉得我就是因为我冲突回避，因为我不愿意跟
任何人发生任何形式的冲突，所以如果是这样，那我就把自己缩得小小的。
可是你也不是没有战斗指数，你为什么会害怕冲突呢？我在想象，如果有人想跟你吵架，也未必吵得过你，你又是一个
大概率还是能吵得过我的。气势上首先就怂三分，对，所以我也最近在想，说我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超级冲突回避型的人格。
有意思，也许我们可以找，就有一天再换一个，就是相关的话题是怎么去处理冲突，这也是一个很有人际关系的冲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维度，值得去探讨的话题。
但我观察到你们俩其实是不怎么害怕冲突的。
其实不会有他害怕冲突的地方，
我内心戏的，
他经常不表达的。
我觉得其实你们看不到的事情是说，又回到这个逻辑，就是我内心是有无数个边界的，你们很容易就踩了我各种边界
啊，比如说
瑟瑟发抖音，
那你买煎饼算吗？
那个不算，
我以为说那个也算，
不是，就是，但是对，就是我觉得我其实线很多很多，就是我跟你们也开玩笑，我说我是 luxury 世界的谢尔顿，你就想想谢尔顿吧，就是很多时候那个。就是我有很多很多的框架，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比如有一次，我当然在微微看来就是非常无理，就是微微让我拜托一个忙，然后我说：“那你能不能答应我，你永远不要再迟到了？”就是特别无理。但是可能在那个之前，可能对我来说，可能是因为你夸了一些次，比如你迟到了或怎么样的，就是，但是我前面没有很好的表达，所以突然冒出来，
对，
就很奇怪，这个
就显得很 extreme。
对，但就是。
但是可能之前有一两次我知道你就很气，可是你没说，我还特别开心，完全不知道。
对，这也是我，就是我一直不太愿意，我现在在学的，在我舒适的领域和舒适关系中，或者我感受特别强烈的地方去画边界，但是我心里边界太多了。对，所以就。好多都是自己消化了，然后我刚才想啊，也有可能就是我说那个有时候朋友跨楼线，可能因为其他边界两年前的边界跨线还排在前面呢，所以我来不及反馈这件事儿，你理解吗？就是因为我的线真的很多，但是我想问微微，就是微微看上去是一个这么强大，常态上都是立规矩的人，但是是不是你也有边界上一直妥协的场景？
当然了，比如说我原来喜欢。一个突然消息亮了，还在家的没事儿，就是我原来就是喜欢一个男生，然后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情感疏离型的，就是他是一个把边界设得非常远的一个人，就是那当然我能理解他也是一种就是自我保护的机制，他就是从来不分享自己内心的想法，以及他会在这个表达上非常非常的隔绝，其实那个时候我就特别 suffer， 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甚至我们也发生过一些情绪上的这个巨大的冲突吧，因为他可能会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可能也跟我没什么关系，就爆发出巨大的情绪。那其实后来我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学会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在处理这个边界的不同，或者说在那样的一个场景之下，其实我的边界被就是被践踏了。那我其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叫及时喊停以及离开现场。就是如果其中有一个人对我们的边界进行很就是远远的就是穿越了我们的边界，那我们可以选择离开，甚至就是到一些特别严重的这个情况，可能在某一些人生的阶段，我们不得不选择去离开一个关系。就那个时候，为了保护自己，我们就是需要去做一个这样的决定。我刚才在看这个书啊，因为就是关于号的部分，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理论的那个支撑，就想看看这个书里怎么写的。他就是说这个首先就是第一，你要明确的表达自己的边界，这个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说，如果这个还不行，那你就得选择去疏远这个关系，或者说让他知道，就是你得采取行动让他知道这件事是有一些后果的。就比如说如果这个两个人的相处无论是什么样的关系，就是比如说朋友关系是比较经常的，就是比如说这个朋友 他老找你就是说八卦，或者他老那个跟你打听一堆事，或者他老是给你倾泻他的这个情绪垃圾没完没了。比如说他失恋了，他就变唐僧了，他每天都给你倾诉三个小时，让你给他做这个情绪价值的提供者。那这个时候你就受不了了，那你就得玩消失一段时间，让他知道他要是老这样的话，他可能就连你这个朋友都没有了。就是有很多处理这个边界的方式，就其中也包括隔离，包括疏远一段时间，甚至到一个关系的尽头，就是如果隔离都不能够解决的话，就是要切断这个关系，因为它有很可能是一个这个你是被消费被攫取型的一个非常不健康的关系。
嗯，我觉得还挺有启发的。刚提到说及时喊停离开现场，还有前面的比如说先标明边界，还有Coco提到的如果实在没有勇气硬刚的话，用玫瑰花来标识边界，我觉得都很有启发。包括我们录制之前V 也提到一个就是关于不解释的那个点，我觉得也很神奇。
还有一个就是在表达你的边界的时候有一个原则，我觉得特别神奇，叫做千万不要过度解释。因为如果你在说你就是表达说这是我的边界就好了，你不要解释为什么。因为当你在解释为什么的时候你就会undermine 你自己的这个权威和你的这个需求的 legitimacy。 就是我就是不喜欢，比如说我就是不喜欢门口有人倒垃圾，这个难道需要解释吗？我就是不喜欢别人看我的手机，就是这是我的底线，就任何人都不能看我的手机。那你就是要把这个原则说出来就好了，你不要解释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我们对自己边界的守候也不需要解释。而且每次在这种时候你越解释这事儿吧，人家就不会 take you serious。就是坚决明确的表达自己的界限而不要解释，这个是一个表达这个边界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方法。
我觉得这在日常谈判里面也很有用。
对
对，
而且就是不给对方什么回应的机会，就是这样了，老子就这样，就基本上是用这种方法来做的。我想就是举个例子，但是我好像也没有一个例子。我有几个我自己就不太成功的这个边界的例子，一个是就是我也说了，就是我在这个集体生活的尝试当中，我现在想到就是说如果从边界的维度去理解这件事情的话，那就是我们几个小伙伴对于大家一起过一个什么样的集体生活的责任和这个时间投入的边界的理解就不一样。但这件事最大的我自己的看见就是说，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把我们的边界和原则讲清楚，那我们按照这个规则来行事，可能就会避免了后面的冲突。但是我们就是特别一时兴起的去来做这样的一个生活实验，可是大家都没有讲自己的边界和原则。那这个时候可能我已经践踏了人家边界是200多次了，可是他也都没有表达，然后最后就爆发了，开了我的这个批斗大会。但由于我被批斗了，我觉得我不 deserve 被批斗，那我就选择了远离这个关系。所以这个生活实验到目前为止就变得很不成功。其实这也是一个没有很好的用一种更有效的方式去管理和表达自己的这个边界，和在边界被侵犯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更健康的好的回应的一个例子吧，就是在我近期的生活里的一个例子。
对，以及我还学到了一点，就是不要等到矛盾都积累了，这个边界已经被彻底摧毁了，你再去表达可以。
对，因为这个时候往往我们表达的也特别激烈，然后就变形，可能这个关系就没法存续了。
对，要防微杜渐。
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我自己其实虽然我平常看起来就是一个像用亮亮话就是大老虎，好像对于表达自己的边界以及就是捍卫自己的这个感受特别的似乎好像就是气场很强的一个人，但我也有过我自己感受就是气场非常的弱的时候。就比如说有一个叫吃人家的嘴短，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我跟 Coco 共同的朋友，他就是对我们也特别好，他经常请我们大吃大喝以及就是去各种免费玩耍。但是在这个时候吧，就时间长了，就我觉得占别人便宜也是一种心理压力。就是我在他家住着的时候，我甚至都住出了一种 战战兢兢和有，但这个完全不是他给我造成的，是我自己心虚造成的，就是寄人篱下的感觉。因为我在别人家的那个大房子里面，就觉得自己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 behave 才能完全符合他们家的这个边界和规则，因为我也没有那么了解，以至于我就自我管理起来了，就是我既不敢大声喧哗，也不敢翘二郎腿，也不敢把脚丫子放在桌子上，但是我自己就会觉得很难受啊。虽然是朋友的好意，就是请我去他家玩耍和就是想住多久住多久，每天好吃好喝的，可是我自己其实都住出了寄人篱下的感觉了。就是后来我想了想，觉得这个便宜吧它也不能老占，就是占完了你自己也心里难受。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跟边界有关的就是故事的另外一面吧。
特别是咱们之前聊，你也说到说人对就是自己设立边界，你的这个边界的概念是什么呢？是自我要求对吗？
边界的概念就是大家就是心理的这个边界，其实就是有好多种就是学术的说法，我忘了，但是我的理解就是说我的事儿归我，你就是有几个简单的切分，就是说我的事儿归我，你的事儿归你，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说你做什么样的事儿就是能让我觉得不舒适，给我带来，就比如说你说那扔垃圾那个，就是有点像这种。然后最简单的一种总结就是关我屁事儿和关你屁事儿。
我Coco的意思是说，你前面提到说你除了可以设置与他人的边界，还要设置一个
对对对对
对
对对，就那个书叫界限的这本书里面，他还讲最后讲了一个 chapter， 就是我们其实除了跟别人，因为一切的说到就是说边界有如此重要啊，它是一个标尺，就我们在所有的关系里面其实它都是可以用来衡量一切的关系的一个标尺。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关系。那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关系其实也是靠边界来确立的。比如说他有一个例子我特别感同身受，他就说我们跟比如说财务管理和延迟满足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就是我从初入职场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然后我还月光，就我不管挣多少钱我都能月光，就是因为我跟我自己的这个物质欲望和我就是纵容自己花钱和没有计划性的去花钱这件事上，我的这个边界就没有设立好。所以在这个场景之下，我觉得他所谓的那个边界是给自己设立的一些生活的规矩和原则，比如说我每个月的收入一定要先存掉20%，作为储蓄，剩下的钱我再自由的支配，而不应该把我所有的全部的收入拿出来自由支配。这就是一个我应该给自己设定的边界，可我却没有做到的。还有比如说我这个人确实比较爱迟到，就是如果我能够设立说我给自己设立一个就是迟到真的非常不好，然后我给自己设立一个边界是我不要迟到，我尽可能的除非有一些不可抗力尽可能的不迟到，那我可能在这个方面的表现就会做得更好。就很多时候就是用边界的这个理论也可以有很多跟我们自己的这个边界和自我管理上面的一些我觉得也还蛮好用的，就是关于这个自我边界的这个设计。当然每个人的边界挑战是不一样的，就我们也要看到就是自己的面临的一些挑战和如何去设这个边界。其实我觉得我们一直想聊这期还没有聊就是财务挑战，就我周围很多女朋友都有这个挑战，就是大家都表示一想到钱的事儿脑子就嗡的一声，然后一打开自己那个多年不看的银行账号说卧槽还那个好多事儿都没办呢，然后已经赔了好多钱或者什么买股票就是根本不敢看那个账号，就好多人在钱上都特别特别卡顿，其实这也是我们跟钱的边界没有设立好。
对，这样拆解的话，我们跟钱的边界，跟之前我们聊过跟性的边界，跟
食物的边界，
跟食物的边界，对，其实的确是。
对，如果这么说的话，就是身体的边界上，就是比如说性侵、性骚扰，这个都是僭越了身体的边界的例子吧。然后 PUA 就是精神边界，还有一种叫洗脑，这就是思想边界。所以一切皆边界，就是边界其实真的是你可以套用所有的我们的心理状态和关系状态。
好吧。
那这期我们先给边界开了个头，进行了一些浅尝辄止的探讨和思考，对，也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如果大家有关于边界更多的想法或者你的案例，都可以留言告诉给我们。
嗯，我就最后补充一点，有找了半天终于找着了，就是说当这个就大家这个边界不一样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怎么办。他就说这个书里就是说利用如果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你要问自己几个问题。第一是有没有折中的办法能够同时满足双方的边界，第二双方的边界会不会对两人的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如果会具体可能会是哪些方面的这个负面影响，要把它拆解出来。第三是说设定这些边界是不是为了与对方对着干，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边界是你的真边界吗，你是为了气他你才设的这个边界吗，那这样可能就是说可能是损人不利己，就是只能激化这个关系，可能他要把这个我们的真边界和我们为了去气别人设计的边界能够搞清楚吧。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你打算满足自己的需求到何种程度，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关系对你的重要性到何种程度，就比如说我们跟亲人的这个边界，就是你总会有一些妥协，因为亲人你也不能换呀，朋友你可以换，也许跟有一些朋友就是我们的边界感没有设好，那这个朋友不行我们还有新的朋友，但是家人比如说那可能我们最终都要找到某个方式的一种妥协，因为我们不能把自己爸妈换了，不能把兄弟姐妹和娃换了吧，就类似这种，就是说那我们在自己的需求满足自己的需求和满足另外一个重要关系的需求上的一种动态的平衡和博弈吧，它也不是一个死的状态，我觉得还是case by case 的要去处理的。
嗯，这四条太好了，我一会儿需要你再复制发给我。就比如说那第一个其实就解决了我们家换灯泡的问题嘛，其实但凡多想一步可能这个事儿也就解决了，
就也许有折中方案。
对对对，
然后如果实在没有折中方案的话，我们就要问自己那个最灵魂拷问，就是我们打算满足自己的需求到何种程度。
嗯，好吧，那我们就非常开心的结束了今天这一期，
希望大家给我们在评论区留言讲讲你的边界。
嗯，好，那大家晚安。
晚安，
拜拜。I lost friends of mine, I guess it was my time, and time means everything. And I could have been a child that God took home, and I would have been one more unfinished song.When it seems a rhyme is hard to find, that's when one comes along just in time. Well, I remember that day when our eyes first met. You ran into the building to get out of the rain 'cause you were soaking wet. And as I held the door,You wanted to know my name, and timing is everything. And I could have been another man in LA, and you never would have crossed my path that day. And when it seems true love is hard to find,That's when love comes along just in time. Well, you can call it fate or destiny. Sometimes it really seems like it's a mystery. 'Cause you can be hurt by love or healed by the same. Timing is everything.Happened so fast, or a little bit late.